欢迎大家回到不知名宋词，我是卡米。
我们上一期讲到，在中唐时期啊，很多文人因为军阀战乱和派系斗争，纷纷被贬谪到偏远的地方为官。那像我们熟知的杜甫、元稹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们人在官场，心系社稷，面对这样的情形呢，又无可奈何。但张志和不同，他索性就不做官了，反而是游历山水，去的呢，还是景色最美的江南道。所以我才说他一定会引来一群朋友吐槽他凡尔赛，而在这群朋友里面就一定会有楷书大家颜真卿。那为什么呢？因为张志和写这五阙词的时候，颜真卿正好被贬官到湖州做刺史。刺史这个官能有多大呢？他大的时候可以很大，小的时候呢也可以很小。刺史呢原本是州一级的最高行政长官，就相当于秦汉时期的太守。唐代前期的州啊，可以相当于省或者直辖市的概念，直接归中央管。但是安史之乱以后呢，因为军事督察的需要，中央就把原本只在边境州设置的都督也推行到了内陆，就成了节度使。那有的节度使下辖的区域可能有十几个州，在节度使的制度下呢，州刺史的权力也就没那么大了。颜真卿啊，他一直是一个性情耿直的人。他做了监察御史之后呢，从当时的国舅爷杨国忠开始算呢，就一直在得罪权高位重的大官。那谁让这个官职本身就得罪人呢，是吗？湖州这个地方呢，是当时的宰相元载贬颜真卿去的。那这个元载啊，他就是长安十二时辰里面以大理寺评事的身份出现，处心积虑讨好王将军的女儿王玉秀的那个元载。在历史上，元载也的确娶到了王玉秀，从此平步青云，做到了宰相。那颜真卿他一路被贬了好几个地方，最后一站就是湖州。那从这个情形看，颜真卿的湖州刺史的这个官衔，大概率就是上头有节度使的一个地方小刺史。到了湖州以后啊，颜真卿的心境其实和张志和是很相似的，有一颗忧国之心，但是对官场呢已然失望，还不如隐逸在山水之间，至少可以独善其身。所以当张志和到了湖州去拜会颜真卿的时候，这两个人应该可以算是高山流水遇知音的。颜真卿对张志和可以说是很惜才的。在《唐才子传》里面记载说，当时颜真卿看到张志和的船已经破烂不堪，就想给他换条新的，但是张志和婉言谢绝了。他可能觉得人在山水之间，有了些值钱的东西呢，反而会被人惦记，从此有了牵绊。那天啊，正好颜真卿还叫了其他一些朋友来开 party。 那文人聚会嘛，没啥娱乐，也就是喝酒作诗往来唱和。张志和呢，就是在这个 party 上做出了那五首渔歌子。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五阙词里面，张志和表达出的对自然的追求，对天地的豁达，那字里行间呢，都是在山水间的恬淡和怡然自得，清新率真又通俗。不过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那天在场的除了张志和以外，其他文人其实也写了相似的主题，全都是歌咏逍遥自在的隐逸生活。很可能啊，在那个 party 上，主持人出的题目那就是歌颂山水。如果熟悉《红楼梦》的朋友就一定会知道，古时候文人写诗啊，大多都是有一个主题的。那大观园里的姊妹们结海棠诗社之所以叫这个名字， 就是因为他们第一次作诗的主题啊，就是咏白海棠。那我们说回颜真卿这个 party， 你要说从文词的构建、声韵的写美上面来看呢，这五首渔歌子确实是上品，但真的不能算是神品。其实啊，我在一开始说的张志和的那个神童形象，极有可能并不是历史上真正的张志和，我只是挑了他最戏剧化的一个生平版本来作为开头，主要是好让你们入坑。那历史上对张志和的记载，其实呢还有一个鼻面形象。那这个鼻面的张志和还是那个六岁就能做文章惊动翰林的神童吗？关于这一点啊，其实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而且张志和16岁进士及第的这个功名也极有可能考的是明经科。什么是明经科呢？在唐代啊，走科举这条路是分 hard 模式和 easy 模式的。 hard 模式呢是要考作诗和政论的，你考过了那就是进士出身，相当于我们30年前本科毕业，在社会上是很有声望的。颜真卿考的就是进士科，正儿八经的进士及第。那明经科呢就是 easy 模式，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函授大学文凭，考的呢是儒家贴文、经问大义还有实务册等等。考出来以后其实只是比没有功名要强，所以它会有30老明经、50少进士的说法，就是说你30岁才考出明经科，年纪已经很大了，但是你50岁中了进士还只是个少年。那在张志和的生平里面并没有明确写他到底是进士出身还是明经出身，但一般而言进士出身的大概率都会写明自己是进士登科的，因为这对当时的文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荣誉，多少年的寒窗苦读才换来的，至少进士这两个字啊，就能让你在文人圈子里面一下子做到鄙视链的上半截。张志和他没有写明这一点，如果说他是谦虚，但作为十分欣赏张志和的颜真卿，在写到好友张志和的时候也没有写他到底是进士还是明经出身，所以在这里很多学者就推断张志和应该是明经出身，不然早写了是吧。所以说张志和也许并不是神童，或者说他自小表现出的异于常人的天赋也许并不在文学创作上。那这五阙渔歌子的特立独行之处啊，不在文词上的才华，而是我们之前说的他在原本七言绝句体的结构上面做了改动，将第三句诗拆成了两句三言，加了一韵。就是这小小的但不拘小节的改动，在文体上改出了新意，被后人模仿。而这些后人们的作品呢，又被编入了后来五代十国期间的花间集，正式被确定为曲子词，然后就一直流传到了宋代。宋代的时候呢，教坊里面有一首歌叫做《渔歌子》，它是教坊的曲子，就是当时的官妓唱的曲子。这里的妓呢是单人旁的一个妓，妓人的妓，意思大多是说有文艺才华的人。那这个知识点呢，等我们以后说到宋代教坊制度的时候再详细说。那打从有了渔歌子这个教坊曲子之后呢，渔歌子它就成了一个词牌名，这才有学者追认了张志和是词的鼻祖。在俄罗斯的民间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未来是确定的，但过去是未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些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未来都写在了政治纲领里面，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黑白功过就是要看后人如何去解读，或者说后人们如何根据他们当下 或者未来的需要去打扮这些历史，所以过去是未知的。我想张志和在写下这五阙词的时候，他真的只是认为自己根据江南渔歌的调子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并没有想过要当什么开创新文体的领航者，但他的确是做到了。他在与颜真卿的这场 party 上的五首渔歌词，不仅影响到了后来花间派的文学家，还被流传到了东瀛啊，也就是日本。那么张志和的作品对日本文学的发展又有什么影响呢？还有为什么张志和会被坊间故事流传为是一个神童呢？他的天赋到底在哪里呢？这些我们下期再聊。